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这周这个宗教教育周第一晚的专题，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9首。首先向我们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那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大同教会的宗教教育周。那我们整个大主题叫做独居的民。其实在前几个月我们教育股慧珍也非常用心跟我在讨论主题了。他说传道，你上次也在讲立位记，立位记神与人立约，这个西乃山之约是提到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他就想起我们是不是可以定独居的民，独居的民。我说很好啊，我说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用这种独居的民也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的身份却是个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却是将来永生的天国，这是截然不同的部分。所以我想也借着这样的主题让这几天的主题也透过大主题，所以今晚呢要提到犹太家庭的宗教教育。那我其实也希望慧珍请其他的讲员，那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讲这个专题是更适合。那后来慧珍说没有人传道，那这个传道就我说那没办法了，那我就试着准备看看哈。那在礼拜五就是入世却不属世，那礼拜六我们大概有几节我们会请林根冠执事来协助我们这次的专题的一些部分哈。那我想这个独居的民我们可以从这个犹太人的整个生活，以色列人的生活真的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民族。我们先来看这个讲义哈。那么讲义就针对聚焦他们有关于教育的部分哈。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段提到犹太人的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大概有三个层面哈。那第二个就是以摩西五经作为他整个信仰的核心，所以整个我们讲犹太家庭的宗教教育哈，当然强调教育就是谈到宗教的部分。那事实来说，他们整个教育所聚焦的就是在神的律法，也就是摩西五经，也就是摩西五经。那第三个大段，以色列民族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当然跟神的吩咐有关当然也跟历史有关 所以在以色列的国会这个写了一行字以色列你们要听。所以因为他们耳朵发沉，他们没有办法容下神的话，也造成在历史当中他们在被掳到外邦是甚至被抛来抛去。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教训当中他们更看重有关于教育的部分当然这个教育还是着重在神的律法的教导。那第三个，孩子是他们希望的所在这个也刻画在他们整个国家整个全面性的，他们非常看重有关于未来的主人翁的一个教育，因为他们将来就是来接掌了整个国家的大事还有整个国家的发展。好，那第四大段我们来谈中大教育方面实际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参考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在他们整个结构上还有他们的教育的方式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学习的哈？那今晚大概我们就朝这几个方向来谈哈。那背面呢有一张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冰凉表，我相信来聚会的应该都有60分以上了哈。我们待会找时间哈，我们待会会在祷告之前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想哈，我们会填一下啊，我们来评估一下。如果我们的状况是有待加强，甚至是到了危机的地步那真的要从宗教教育做那真的是可以跟家人再做一些互动沟通那我们真的把基督带到我们的家庭基督成为我们家里的主人。好，我们先来看前言我们说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一个独居的民，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他们是非常特别的民，就整个全人类的历史来说它真的是很特别哈。那在20世纪前这个犹太民族的总人数大概有1800万人只占了全世界的0.03%但是他们杰出的人才却非常的多比方说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提倡者，还有爱因斯坦物理学学家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学学家毕卡索画家我们谈到这几个名字我就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有名还有关于外交家这个季星吉还有所谓的这个牛仔裤的发明者李威，这个都是犹太人。那到了1907到1973年间整个诺贝尔奖项颁发总共有411个那获奖者这个犹太人占了65个411个获奖者犹太人占了65个，是整个获奖者的比率为15.8%当然这个奖项分作和平奖啦、文学奖啦、医学奖啦、化学奖啦、物理奖啦、经济奖啦所以他们既然在这个这么多奖项里面犹太人是得最多的奖项所以大部分这些有名望的这些得奖者这些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移居在美国的纽约主要有的是律师啦、医师啦、银行家啦、教授啦，所以他们的生活的素质非常的高。所以美国人这么说了他说全球的财富在美国，但是美国的财富在哪里犹太人的口袋说这个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家庭这个收入如果跟一般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他们的水准高了40%，所以这个犹太人不仅控制了所谓的经济命脉他也控制了整个美国的华尔街也操纵了整个美国的这个媒体所以美国的三个很重要的报纸包含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犹太人所拥有的那美国的三大新闻杂志这个时代的周刊、新闻的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的报道老板都是犹太人。那整个三大图书馆的出版商也都是犹太人所经营的、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不禁来去思考这个民族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世界各国了还有甚至在美国他们竟然能够掌握整个经济命脉，而且在诺贝尔得奖这个人数是最多的，为什么他们这么出色？所以在最近包含了天下杂志远见杂志如果你有注意看最近的杂志，他们都在介绍有关于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整个发展， 他们周边有很多的国家啊，真的要与他们抗衡，甚至要把他们灭掉。哎，可是他们打了那么多战争啊，没有输过一场，不简单。所以他们也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啊。我记得在今年的不知道几月份的这个远见杂志，他们就特别介绍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非常看重当兵这个事情，这个跟我们台湾的思维差很多哈。啊，他们说我们宁可啊，不上大学也要当兵。那当然，他们也肩负起整个国家啊，这个国防一个很重要的一份子哈。所以他们女人都要当兵，男人当三年兵，女人当两年兵。所以他们在当兵当中也学到很多的技能，学到很多的技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族啊，真的是不简单啊，真的是不简单。我记得有一次在跟一个信徒在聊天哦，突然聊一聊，他就把他看过的一本书啦当中的一句话跟我分享哦。那我想一想，这句话真的很好啊，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思考的部分哦，看重口袋与脑袋的差别。那后来这句话让我有很多的回想哦，看重口袋跟脑袋的差别。我们知道有钱人呐，有成就的人呐，跟贫穷的人，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其实啊，有时候就是差一个观念而已。那贫穷人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他的口袋到底有多少钱？他的口袋到底有多少钱？那这些有成就的人、富足的人，他所想的是说，到底我的脑袋究竟有多少东西？是因为贫穷人之所以贫穷，他看见的口袋，所以他从小他就不注重教育。那讲到这边呢，我的父亲常常跟我抱怨。我父亲啊，他一直跟我讲啊，他很喜欢读书啊，而且他的字真的很漂亮。哦，他的字真的很漂亮。我们是全家里面我的字最丑的一个哈，所以我很讨厌写字。我爸的字真的很漂亮，到现在哈，他的字非常的漂亮。我每次看到他寄信给我，都把那个信封留下来去欣赏他的笔迹哈。他每次去办什么哈啊，只要写字，他说你是哪一间大学毕业的哈。我爸的字真的非常的漂亮啊，那可是就是因为啊，过去的父母亲哈，他们没有看重教育啊，就跟我爸讲啊，不要再读书啦，赶快啊，我爸是一个独生子嘛，赶快去赚钱哦，家里面非常的需要你，所以家里不提供任何的金元让他去读书。他就在讲啊，你看我那个同学读到高中毕业，现在就是哪一个公家机关的主管呐、啊？我如果今天能够读到高中毕业就好了。我现在也是啊，这个公务人员里面的一个主管级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就提到哈，口袋跟脑袋真的差很多。所以今天一个贫穷人，是他所看见是非常短，他就看到现在我的口袋没钱，我要去赚钱。但是有成就、有富足的人，他有远见，他知道脑袋就能够啊换来未来的口袋，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亲其实在孩子的教育，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啊、真的是很好。如果一个孩子从小都有很多的这些知识，包含了在社会上的一些啊名利啊这些学问，那当然还有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他以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家也是很穷啊哈、啊、那他其实比我还要聪明啊，国中啊，他就不想读书啊，他就会想赚钱，因为家里非常的穷。可是到现在呢，啊，他是还是做的一般的临时工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想啊，其实啊，这个人有远见啊，能够看重这个脑袋的事情哦、啊，我觉得对未来的发展成长是更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啊，在座每个学员啊，我相信啊，有的学员非常看重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要增加我们脑袋的东西。脑袋的东西啊，这个头皮以上的东西不要太看重，头皮以下里面那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我们看一看整个犹太人，他们的素质之所以高，是他们注重有关于教育的传统。好，所以我们一般啊谈到这个以色列国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我记得在高中的这个军训啊，我们一个老师啊刚好在介绍啊整个世界各国的一些军事，他就特别提到啊，这些以色列人，他说真的不简单，说亡国2000多年能够复国，他说这是神迹哈、啊。我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都会这样讲啊。当然，这个圣经里面都有很清楚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应许，他们能够重新复国的应许。所以这个就证明了，其实，在一切的历史当中，神都在掌握。 那更重要，在这个宗教教育里面，当人能够懂得敬畏神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引领到一个很美好的路径。我们能够懂得敬畏神，先求神的过、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我们。那自古以来啊，在整个以色列的社群的生活当中啊，他们社会上有所谓的祭司、先知、文士、长老，他们也肩负起整个社会一个教育的责任。那会堂当中他们有拉比，有专任的教师来教导他们，那家庭当中有他们的父母亲，除了养育之外也负上更大的责任，就是教育。我想啊，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全面性的很完整的教育的体制，来造就了整个犹太家庭、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呢、这么富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来先来看第一点，犹太人的家长对儿女的教育有几项很重要的部分。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的土地虽然很肥沃，要尽力的工作，但是最大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教育子女。所以可见教育这件事情呢、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啊。甚至有拉比说啊，父母如果忽略了子女的教育，就等于埋葬了他的一生啊。如果没有传授儿子谋生的技能，这个父亲就是个贼。我想用这几句话，我们就充分的可以了解啊，这个犹太家庭、以色列人啊，他们所看重的教育啊，真的是比一切的事情呢都重要。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技能啊。其实啊，这个犹太的家长哈，他们肩负起所谓的教育，也包含了这个职业的教育。他们认为啊，儿女能够有一技之长啊，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儿女没有一技之长，就等于叫他长大没有工作之后去做个抢匪哦，他没有经济能力，只好去抢啊，去偷了哈。所以啊，他们通常啊，把职业啊，父亲会传给他的孩子。我们看主耶稣啊，一生当中30年啊，他的岁月啊，其实就在家里面尽孝啊。当然，圣经除了提到他的出生、他的降生，还有他12岁来到耶路撒冷的记载，其实圣经里面对他30岁之前的记载不多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以正常的推论来说啊，他都在家中啊，他的父亲是木匠啊。我想耶稣的职业啊，我们可以用合理的推论，当然也是做一个木匠的工作。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哈，所以一个父亲呢，他也必须在这个职业上啊，能够教育孩子，能够有谋生的技能。那第二个是品德方面的，那这个父母亲在家里面呢，要训示孩子，在道理上、品德当中要有培养，就是给予子女一个很正确的人格的教育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待会会提到，他们整个教育的核心就是以宗教。以神为他们的主轴，所以他们所有的品德的教育也从这个宗教、这个神的观念来做一个延伸。我们来参考一段圣经，我们请看这个箴言的19章。箴言，请看第十九章，我们来看第17节哈。箴言的19章，我们来看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觉得这段话它是一个品德的教育，这个品德的教育跟一般我们讲的道德的那种角度的切入不太一样啊。我们人可以讲说将心比心，对不对？你怎么对他，他怎么对你。可是在整个他们的教育理念，他把神的观念放在他们有关于品德的教育方面。他说你怜悯贫穷，你给他就是借给天上的神，那既然你借给神，神是万物都是属神的，他会偿还给你。所以他的整个道德的教育啊，也建立在所谓的宗教的基础上面，这个宗教的基础上面。因为神是活神，所以他们的道德不是只有对人负责，人会虚伪，对不对？我今天讲别人看得见我才行出有关于道德伦理的事情，别人看不到我，谁才甩你呢？对有钱人啊，我讲话一套，对贫穷人我甩都不甩啊。所以其实真正的道德啊，应该是建立在对人也同时对神。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成功，它是以神为本的教育模式，成为他的品格的教育。好，那我们现在来谈第三个部分的宗教的部分。好，那他们这个父母亲在家里面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就是把宗教的事情把拜神的方法 把神这个观念呢、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包含了摩西神在颁布十条诫命，也颁布了所谓的会幕制度，很多的部分有关于律法的部分那其实都强调很多有关于拜神的事情。那神也透过节期的事情来去彰显这种拜神具体的一种方法。所以节期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国犹太民族当中是扮演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有一些宗教的节庆，所以借着宗教的节庆，所以每个节庆都有每个节庆的意义，每个节庆都有每个节庆所要读的圣经章节，所以从当中所教育的，它是一个更落实在对神的教育哈，对神的这个观念的教育。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三十一章，《生命记》我们来看三十一章，《生命记》的三十一章，《生命记》请看三十一章，《生命记》来看三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哈，《生命记》来看三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来读看到第十三节，我来读哈。生命记三十一章的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孩女孩，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在整个摩西离世的时候特别提到，摩西就把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很重要。当然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现在把旧约里面的七个节期都已经内化在我们的灵恩布道会里面，把它落实在这个精神里面，所以我觉得教的灵恩会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现在总会它有不同的思维，所以上次我们填了灵恩会的布道会的问卷当然我相信不会后面的决议是不会有灵恩会啦，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啦那其实传道也是有一些担心在，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对这个灵恩会当然以前灵恩会其实聚会聚会这个次数时间虽然很长大家也不觉得很长，是慢慢觉得好像多了一点时间，好像祷告长了一点，大家都有很大的意见。这个节日没有问题，而是我们对神的关系似乎好像不像过去这样。不管以后灵恩会会不会做一些变动我觉得那个心态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是要把整个节期里面的精神，就是从当中来去学习敬畏神那个部分一定要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而且父母亲也可以透过灵恩布道会守节期的过程当中，能够趁这个方式再次对孩子有一个教育。我觉得灵恩布道会同时对我们父母亲有一个教育，也同时对儿女有这个教育。所以有时候传道认为我们平常可能忙，没有办法要求子女，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投入祷告，那至少在灵恩会一年这么两次的时间，我们更要加强，更要加强去强化那个对神的敬畏，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父母亲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传授有关于宗教的事情还有节期的事情。可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发现有一些家长认为品德的教育交给学校，认为宗教的教育交给教会，我觉得这个问题会非常的大。其实现在学校有没有在教做人做事的道理呢？好像很少我们以前还有公民道德，现在好像也没有在上课了那现在反而有一些老师的品性道德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关，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是有些家长知道哪个学校哪个老师的品性不好，很怕自己孩子去那边读书之后，本来好的去那边教了，很多的观念都很奇怪了。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能够落实教育我们不是寄望在学校，也不是寄望在教会，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家庭教育，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主题提到说，犹太家庭的宗教教育，所以强调的是家庭的教育。这个时代如果不强调家庭的教育，我觉得宗教这个部分绝对会失败。你说一个礼拜 就是传道来到大同，我们看见常常来聚会的就是这几个家庭，那常来就这几个孩子，这个很明显的，从他点名看，谁没来都可以点得出来了。那你看平常可见大部分在我们大同教会，很多父母亲平常是没有带孩子来参加宗教教育的这个晚间的聚会，如果平常礼拜六有时候有来有时候没来，那怎么办？在孩子黄金时期，这十二岁之前，没有透过一个很具体很扎根的教育，我想十二岁之后你要开始为他哭了。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祷告的眼泪不是教导的眼泪，是悔改的眼泪。我们看见约伯我们看见他每天献燔祭，这个燔祭当然就是求神不要让孩子犯了一个无信的过犯不要让孩子在一些事上犯罪得罪神所以每天他都这么做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交托。在孩子还没有犯罪之前的祷告叫做交托，等孩子犯罪了做错事情才叫祷告，那叫做悔改。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你开始为孩子祷告，到底是他犯错的时候在祷告，那是你跟神悔改，你觉得你没有尽到一个父母亲该做的本分，你觉得非常的惭愧神，那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不是交托的祷告。为什么不在孩子可以掌握的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就投入更多的时间去教育去祷告呢？那个是真正的交托，那是一个真正的交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家庭教育是非常的重要，涵盖了有关于品德的，也引导孩子将来的技能的，更重要还有宗教方面的。我们来谈第二项，以摩西五经作为信仰的核心。所以其实犹太人的整个教育它一个很浓重的选民的思想，那它教育又有很明显的神学目的，其实它要透过教育就是让孩子能够去认识神，这是高招。一个真正能够孝顺父母的孩子，他是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成功的教育，他是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因为一个好的员工，他不是只有老板看他来做事，连老板没有看见他都能够认真做事，那当然整个公司的营运他能够透过他的忠心让这个公司更赚钱。可是老板看不到的时候，当然就没办法去追溯了。但是如果一个员工他能够敬畏神，他非常诚实去面对任何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他能够去面对神，对神来负责，你说对一个公司来说绝对有正向的发展。所以这个孩子的品格教育绝对是一个很健全的，不是虚伪的人格，不是虚伪的人格。那整个犹太民族的教育从哪里开始谈起呢？应该就从上古时期。那一开始我们知道说就是在神拣选摩西然后也让以色列选民从为奴的埃及地离开之后，到了西乃山神就开始颁布律法，甚至来设立有关于祭司的制度。所以整个祭司他们除了献祭的事情他们还要有教导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我们读了这段圣经《生命记》的三十一章，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第九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哈。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他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对，后面就以下省略。所以可见祭司他不仅有献祭这个工作，他必须还有教导有关于神的律法的问题。当他有一天必须解释神律法的东西的时候，当百姓有问题的时候，所有有关于宗教的一些事情，有关神的事情，拜神的事情，全部都要问祭司。包含了这个大麻风洁净之后要给谁来判断，还是祭司。所以全部整个宗教的信仰都是集中在祭司的身上，所以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扮演教育的角色。那到了这个先知时代兴起之后这个犹太的教育，宗教教育更是推进一步。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在旧约里面，他不仅传达神的旨意，说预言，宣告，甚至警告百姓，劝勉百姓，甚至也引导百姓如何度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列王里面都有先知在当中来提醒国王是不是做错事怎么样的。好像大卫犯罪之后，拿单先知去找他，直接责备他，你犯罪了，得罪神了，要悔改。 所以可见这先知啊，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重要的角色。当然到现在啊，以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啊，当然传道人、教会的长子负责人也是扮演相同的角色。那更重要，每一个犹太的家庭的家长也扮演这种角色。所以啊，在这个箴言的22章的第六节啊，说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前的道，到老也不偏离。那这个在哪里教导？在家里面教导。所以孩子还可以教导的时候，他愿意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他能够接受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去影响他、灌输他最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即使我们过去可能没有这样很好的家庭环境，那我们今天结婚之后，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我们就要跟另外一半好好去沟通，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可能过去不读经的，为了孩子我们开始读经，你可以成为这个教育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督促，去把整个基督化的家庭把它建立起来，开始落实所有的家庭祭坛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哦，我们现在如果就注重家庭祭坛，你的孩子到了12岁以后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对家庭这个部分、对信仰这个结构是很扎根的，而且他看待他的父母亲，从教会的生活、读经祷告的生活，延伸到家庭，父母亲没有两面人，都是一致的，他心中就会去肯定这份信仰。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份礼物哎，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可以给孩子这样的礼物。这个部分慢慢就引导他，他就刻画这种家庭的概念、基督化的概念放在他的里面。今天家庭遇到问题啊，爸爸工作有了状况，妈妈可能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们请求孩子帮我们祷告，孩子能够参与我们的问题，还是孩子有不一样的状况，我们能够家里面来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就把这种家庭、宗教家庭的概念放在他的里面，无形当中他年纪大了，找师父的对象，他就会去寻求类似他也能够提供这种家庭的另外一半，去经营他的家庭生活。既然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自然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我父母亲过去怎么教育我们，我们将来建立家庭之后就是要这样教育。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嘛，也让我的下一代也能够在这个成功的模式里面来度过他的信仰生活。这是一份礼物。我觉得如果我们回想起来，你的从小父母亲是给你这样的教育，这是父母亲给你最好的礼物。如果过去父母亲没有给你，我们今天当了父母亲之后，我们就要这样给孩子，这是一份礼物，这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好，非常珍贵的礼物。好，那我们在讲啊，犹太家庭的教育啊，涵盖了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好，那到底什么叫做宗教教育？好，就是引导孩子来归向神，好，让他跟真神能够有连结，过着敬虔的生活。怎么连结？你从小孩子能够认识神吗？这个怎么连结？要透过你的信仰生活。孩子的信仰与神连结，他从小对神是无知的，他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可是他可以透过你的经验，透过你信仰对神的体验，这个传承之后，从小让他遇到问题要祷告，他就从小跟神有那个连结，一次两次他也从祷告里面去体会到了，他的连结都越来越强，他就离不开神啊，这个很重要。所以看起来这个观念很简单，如果我们能够啊很注意这个细节啊，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啊，真的能够造就我们孩子将来的发展。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宗教教育，就是圣经里面开宗明义所说的创世纪的第一章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把神的观念落实在他的教育当中，透过家庭、透过节期、透过聚会，让孩子去学习认识神。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家里面可以透过很多的聚会的模式啊，包含了我们讲今天家里如果有人过生日啊，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出去啊跟同学去过生日呢？啊，然后去 KTV 唱歌啊，唱到很晚不回来啊，这个生他的母亲，这天是母亲的苦难日啊，没想到孩子在外面过生日还要继续过苦难日，好辛苦啊。如果从小你就教育孩子，你的生日是我的苦难日哦，你要去纪念妈妈哦，所以你生日的时候要送妈妈一份礼物哦。我觉得这个教育啊，它是一个很正面的，他就从来会去纪念你，他去感念你的恩情，所以以后你的生日你要自己买蛋糕给妈妈吃，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你就在教育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生日也可以变成一个聚会， 从聚会当中，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些章节，一个很正式的聚会，从唱诗，从读经，从祷告，也从这个过生日当中，把属灵东西灌入在这个里面，它是一种造就。所以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啊，他会透过各样的形式，然后带入一些宗教的一些气息跟内涵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家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部分。好，如果你们结婚纪念日也可以办那个家庭聚会的结婚纪念日啊，对不对？也可以教育孩子，你看爸妈结婚了20多年，感谢主耶稣的保守，所以你们以后找婚姻的对象也要这样哦，就像妈妈爱爸爸，爸爸爱妈妈这样，那从当中翻一些圣经，讲一些婚姻的道理，也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啊，要把很多的教育啊，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好，所以啊，我觉得宗教教育就是啊，就是引发发挥啊拜神的本能，让孩子习惯有关于拜神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就是让你的家庭教育纳入很多有关于拜神的事情，启发他一种拜神的需求，让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是不能够没有神的。所以我们看古圣徒但尼里，很年轻的生命，少年人但尼里，到底少年人几岁？我们这个很难定义。那可见是很年轻，他就离开他的家庭，被掳到外邦。可是他却能够在他少年之前所学习的教育当中，落实在他的整个往后的生命。如果少年来讲是12岁，但尼里我将近也应该也活了80岁以上了。你看这个年纪加起来，12年的教育去造就了那个60多年的，整个在外邦当中依然能够敬畏神，你看那个影响力多大。所以我相信啊，我们父母亲啊，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你给他的教育绝对影响他的一辈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哈。好，那属世教育跟宗教教育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观念，就是神这个观念。属世教育是没有神的观念，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是人治的教育，是强调人的辅导，人怎么辅导。所以我们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啊，他在外面做这个辅导的工作，他说啊，有时候很困难，因为啊，明明知道我们有神，可是对外面的辅导却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所以他辅导就是以他个人自己啊，怎么样建立他的个人的自信心，就完全跟我们教会的辅导理念不一样的。因为教会的辅导是以神为本，神都知道啊，你只要愿意亲近神，神都了解你的问题，神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要好好的依靠神。所以奇怪，我们在教会里面辅导很简单，只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他愿意亲近神，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很简单。可这个亲近的过程呢，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毕竟神看不到，你要让一个人看不到的神能够让他完全的去相信去依靠他，这个当中就要有陪伴的过程。所以辅导当中就是陪伴他一起去经历神，一起去经历神。好，所以我们看属世教育是强调尊重人，强调爱的教育，失去了这些铁的纪律。好，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教育啊，慢慢的变成一种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心中无神，目中无人。那宗教教育强调神智的观念，就是在当中啊，很强调的有神，不管今天爸爸妈妈有没有看到，不管今天有没有在教会，不管长子传道有没有看到，没有人在看的时候，神在看你。哦，如果从小就给他这样的观念，他都会知道任何时间虽然没有人看到，但是神在看我，他就能够警醒，他就能够学习懂得去敬畏神。我想这个真的能够啊影响他的一生跟他的一辈子。所以在以弗所书的6章第4节提到说啊，强调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子女，是照着主的教训啊，按照圣经的真理，让他能够啊有一种对神的敬畏。好，我们看第三个，以色列民族啊重视教育的原因大概有几个哈。第一个是神在律法当中啊所吩咐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78篇哈。诗篇来看七十八篇，我们来看第三节。诗篇的78篇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七节哈，第三节是我们所听 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指示你们，要将耶和华的美德、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都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可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好，所以这边提到第五节啊，是神吩咐他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这就提到说，圣经里面的律法，圣经里面的所谓的教育，很强调要透过教育，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把神的美德、能力、奇妙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是一个教育很重要的内涵。那第二个，为什么以色列民族他们非常注重有关于教育的事情呢？这个跟历史的教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听先知给他们的警告，一再的行神违背的事情，他们就说啊，平安啊，平安啊，因为啊，神的殿在这里啊，有平安啊。他们把神当作一个护身符，把神的殿当作一个护身符，但是啊，他们却没有真正啊，在信仰生活里面去敬畏神，无形当中把神变成偶像的东西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哦，他们之后被掳到外邦。啊，如果你有机会来看这个诗篇的137篇当中的哀歌，他们就感叹啊，哎呀，我们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就想起过去啊，在祖国的生活，他们就深深的在巴比伦当中，这种苦境当中啊，感受到啊，自己好像变成一个没有根的一代，在外邦之中啊，受到极大的羞辱。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巴比伦呐，反正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开始恢复偶像的崇拜，甚至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反而把这些偶像的东西都离弃了，甚至慢慢几个开始为单位。开始去思想祖国，开始把神的律法拿出来，开始从当中啊，从神的话也得到力量。所以整个我们看见哦，所谓的会堂的建立啊，就是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会堂被建立了。所以会堂变成他们敬拜的中心，也变成他们研读律法、教导宗教信仰的事情。所以一直到使徒时代的时候啊，每一城中若有十个男丁立志做有关于宗教的事情，就可以设一个会堂。那如果有25个孩童呢，就要设立一个教室。所以你看这个很特别了哈，自己在一个最能够敬拜神的地方不敬拜神，去拜偶像去了，当受到神的管教被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反正他们离弃偶像，甚至开始设立会幕。所以我们讲文士的产生呢，也应该在巴比伦这段期间他们被掳的。所以我们发现呢，在整个神管教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为满之后，神再顾眷顾以色列人呢，所以神就感动了、激动了，这个不认识神的古列王，古列王，就下诏让他们回到他们的祖国，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当中就有文士仪式啦，宣读神的律法。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呢，心中真的很感动。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呢，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之后，然后文士点出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离弃神的律法。他们听见神的律法，当你文士打开这个律法之后，他们俯伏在地听了神的律法，他们都流下眼泪啊！他们说啊，他们一直不断的背逆神啊，离开了神的律法。所以啊，圣经就老早从摩西那边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你们呢，不遵守律法啊，神就把你们抛在国外，吃着被抛来抛去啊！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神就让我们凡事亨通。所以可见在信仰当中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就要守神的话，就走在主的路上。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其实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就像一个流浪者一样，受到了欺压，受到了欺压。好，所以因为这样啊，深切的感受啊，所以他们就更看重有关于教育的事情。所以在何西亚书就提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个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是提到属灵的知识，有关于神律法的事情，就非常的看重了。所以他们也透过历史的事件啊，历史所带来的伤痕，也是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人呐，真的是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我们看见任何的民族啊，他们都将胜利的节庆当作他们很重要的节日，
可是在犹太人呢、啊、他们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呢？逾越节。那逾越节是什么节日呢？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怎么样受欺压受痛苦，这是他们最大的日子，从当中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惨痛的教训。好，惨痛的教训。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啊、在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吃那些很难吃的没有发酵的面包、啊、很苦的苦菜，从当中他们要讲述啊，我们的祖先啊，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这么的痛苦啊，那我们今天懂神的律法啦，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啦，不然啊，我们就落入在一个罪恶当中啊，我们又受到神的刑罚，又活在痛苦的生活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将历史的教训成为他们很正向的一个教育。所以历史对犹太人来说啊，不是一门学校的课程而已。因为这个历史的惨痛教训落应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亲身上，是他们从过去不断的从他的祖先一直传承下来的，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所以他们会常常从历史的事件去谈论，去谈论历史，甚至啊去铭记历史的教训，甚至他们会去思考历史。所以我觉得学历史啊，就能够从过去当中学到这些惨痛的教训，成我们今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学习的功课，成为一个借鉴哈，不要再重蹈覆辙啊，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我们看见了、啊、这个犹太人过新年呢、啊，跟一般人的过新年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如果你要过新年，你要热闹的，你要看烟火的，千万不要到以色列哈、啊，因为啊，他们所谓的新年呢、啊，他们有11天的时间啊，他们前10天呢、啊、称为忏悔日，求原谅，他们会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他得罪过谁啊，就去那个家求原谅啊，能够建立彼此的情谊的关系。那到了第11天呢，所谓的赎罪日，他们要跟神赎罪，所以所有的工作活动要停摆啊，不出版啊，不看电视，没有任何新闻啊，商店也不营业啊，所以一直到赎罪日结束之后啊，这个犹太人会吹这个羊角号，长长的这个角声啊，之后啊，象征的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正式结束啊，他们这个新年啊，又好像在精神当中又重生了，他们是这样来去过这样的一个节气。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啊，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忧患意志的民族，很有忧患意志的民族啊。那第三个，他为什么注重教育呢？因为他们认为啊，孩子是希望的所在。好，所以这个犹太人有一句话很有智慧的格言，他说人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小孩，第二个是财富，第三个是他们的善行。所以他们为什么这样的观念呢？从圣经来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27篇，诗篇来看127篇，我们来看第3节到第5节，诗篇137篇第3节到第5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便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啊！所以他们认为啊，儿女就是荣耀，就好像勇士的剑一样。可是你要能够懂得教育自己的儿女啊，在仇敌面前你就能够夸口了。如果今天不懂得教育儿女，这个剑啊可能是射到自己去了，好像这个以利的2个儿子一样，箭带充满就是荣耀，可是怎么样呢？这个箭射到自己去了，因为2个恶人，这个儿子是2个恶人，也因为这2个恶人呢、啊，整个家庭、整个后代受到很大的咒诅。那在第3节提到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所以我觉得儿女是神给父母的产业，这个产业就好像一块田地一样。你要去耕种，你要去耕耘，你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你10年前的教育你栽种什么，10年后就能够收割。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儿女是父母亲的一面镜子，你的儿女怎么样，其实你要反求自己，你可能教育的东西就是这样啊。网络有很多的影片啊，我觉得让人有很多的思考。那一个影片我觉得很成功，是一对父子，一对母女，他们在做一样的事情，爸爸走路丢垃圾，孩子跟着丢垃圾，爸爸手上叼根烟，孩子手上叼根烟，爸爸用拳头打妈妈，孩子用拳头打妈妈， 哦，那个画面看起来真是很真实，看见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教育啊，就是一面镜子一样。你对于孩子教育有没有成功，就看你的孩子。你说表现的怎么样，孩子就是你的一面镜子，看得一清二楚，骗不了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哎，就像圣经里面提到，它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我们要懂得去经营啊。上次跟我们的利亚贝，他现在在龙潭，过得非常的快乐，因为龙潭有很多地，他去那边一开始他也不知道，反正很多地都是荒地啊，杂草很高啊，就跟地主讲，他说可以啊，你去种啊，顺便帮我整地啊。他现在有四块地，不大的地了哈，他很高兴。他说如果主人要这块地，我还有三块，我还可以再找其他的地。所以我们看哦，有耕种这个地就是良田，可以长出菜蔬来。如果没有耕种，你包括荒凉，会长什么呢？会长杂草，里面会很多虫，甚至会有蛇。所以孩子啊，他就是一块良田。到底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呢，还是一个能够长出菜蔬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产业啊，这个很重要哈，一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第四个啊，他们宗教教育实际的做法哈。那其实啊，这个犹太啊，他们整个从社会啊，从教育，从这个家庭哈，他们层层有宗教教育的机制，他们是全面一致的教育。比方说他们在圣殿、在会堂有祭司、先知、文士来去教育神的话、神的律法。那学校呢，孩子有拉比跟专任的教师，他们在家庭当中有父母。所以我们这样看，他们的教育是一致性的，一致性的。家里面父母所教育的东西跟在学校、在整个社会、在教会里面都是一致的。所以也因为有一致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这个整个思想中心是非常的一致。当然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台湾呢，是很困难啊。说实在啊，我们现在在学校的教育啊，还是孩子所看见的，不只有学校老师教的教育，网络所教育他们的是更多。现在最大的老师是谁啊？网络什么老师都有，有坏的老师，有好的老师，什么都有。我觉得孩子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是这些网络，这些3C产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再注重有关于家庭教育，有关于他们对神的敬畏，我觉得在未来的教育，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守住孩子的心，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了哈。那他们层层都有教育的机制，包含他们的年龄层哈。我们来谈，他们的男童从4岁就开始学习神的律法哈，这个犹太人的经典哈。第一个，他们要宣学四字啊，宣学四字，所以他们从小会教孩子来朗诵这些祈祷文。他们不会刻意让他们教他们这个祈祷文的意思是什么，只是教他去读、去念、去识字，以背诵为他的目标。那我觉得现在好像时代如果教孩子背东西，觉得说根本就不用背网络 Google 一下就有了，根本就不用查。我觉得背东西很重要。有一个传道在教我怎么去认信徒他就说你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先去拿名册。比方说你到这个教会，你先找那个电话簿，你先把所有的名字记过一次，当然很难记了哈，反正把它念熟。那你念熟之后，慢慢的再对人，先对名字，然后再对人。他说这个记得很快，就说这个名字我都知道，三个字我都念得出来。对这个人的时候，马上就把它连接起来了。所以你认人就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有一点类似，就是说他们从小的教育就先背，就先识字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读经班。孩子只会看国字，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会念。可是慢慢长大之后，他就慢慢的从他理解，从神的话理解之后，他就已经把所背的东西慢慢在强化，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哈。那他们从小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就是说文田书的仪式在他们孩子大了一点的时候，他妈妈就会翻开圣经他会滴一点蜂蜜在这个上面然后要叫这个他们的小孩闻圣经里面的蜂蜜。那最主要这个动作、这个仪式就是告诉他的孩子，从小就认识神的经典它是甜的，它是可口的，可以是饮用的，吃的是非常甘甜的。所以他从小就不排斥神的话、神的律法，他就喜爱了好像蜜这样的甘甜，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你从小让他不排斥圣经，去接受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民族了哈。那他们到6岁的时候他们要入学，开始学习生命记，学习神的律法， 从摩西五经、历史书还有先知书。当他们十三岁的时候，他们要接受所谓的成人礼，所以这时候啊，他们要背诵所有很基本该背的这些法条。他们在成人礼的时候啊，这个拉比啊会挑选一句啊来考他们，他们要能够答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啊，真能够很落实了哈。所以他们甚至在礼拜五的黄昏开始守安息日，一直到周六太阳下山之后，他们这段期间只能够做崇拜神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从周五的日落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他们只做宗教的事情。我想我们这个也可以要求我们自己跟孩子哈，从礼拜五下单之后，三星产品都不要碰了，聚会啊也不要碰这些三星产品了，很专心的只摸圣经，只摸神的话，它也是一种励志了哈，也是一种励志了。好，我看时间关系，我们谈几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看最后，多样式的教育，第一个是榜样式的教育。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我这个讲我们就结束哈。我们来看《生命记》，来看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节哈，来看到第九节。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上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这边可以用几个部分去提到。第一个，榜样式的教育。好，所以这边说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本身父母亲要自己做。好，我们说背神的话，本身我们可以带动从父母亲开始背，这个很重要。我每次带这个学员联会啊，我就会制造这个读经背诵卡，那我就会要求辅导员，我说传道带辅导员，我不带学生哦，辅导员带学生，层层把关。今天如果传道还要带学生，那你们辅导员有问题。好，所以我说每天我们都有跟辅导员查经的时间。那这个圣经背诵卡里面啊，我们这次的进度，比方说是雅各书来说啊，雅各书一章里面我们就挑五节，传道人开始背，每次查经之前来，每个人背五节啊，背完每一天哦，加起来要一个礼拜就可以背好几节。我说好，这种要求你就要求你的学员，每次小组时间不用讲太多，不用玩什么活动游戏啊。我说联会好好背神的话，开始从辅导员背给学生听，学生背给老师听，也很感谢主。我们在去年在这边也弄这个模式哈，整个背完包含了这个雅各书有几章啊？四章、五章哈。每个有五节，还有十大信条、五大教义，全部背起来大概有40个要背。有背完的大概有6-7个，我分非常的感动，还要凑背，然后请甚至是考试他们，有没有少几句话。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一种榜样式的。我觉得父母亲要求孩子去背诵，我们可以背看看。我之前在所属的教会每次聚完会我们就背一节圣经。好，我不知道大同可能会不太习惯聚完会我们就找一个圣句大家一起背背完我们就聚会结束。至少在今天的聚会当中，神的话有一句话是在你的心上的一种学习哈。那个是谈论式的教育。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教育很特别他们会跟孩子去谈论神的话。所以一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从学校回来父母亲不会问说今天你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家长不会这样问，家长会问说你今天在学校问了什么问题。因为家长认为你今天学东西一定要会问，因为你有问，你有去思想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你的。好像耶稣来到圣殿，一面听一面问，这个问很重要，不是使徒书背完就忘记了，去问为什么。所以他们很喜欢问问题，所以很多科学家都从犹太人出来，会问，会去想这东西怎么会这样，这个怎么来的，如果这么做会变成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出了很多的科学家。第三个是情境的教育，系经文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门框和城门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情境的教育，这个很重要。有些家长我觉得很棒他们家里面就贴了很多的圣经章节，一进到门的时候就看到了，可是很类似进到厕所也有章节就是反正蹲了厕所一看可以背一些圣经。在书桌前面也有圣句，每一次就换了一个圣句。我每次去访问到一个家庭很好玩他写在他们的门厕所的门上面
他会一直轮流换，每次去都不一样。啊，他说也传得很好，每次去就会看，就会去思考。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教育里面要去造那个情境的气氛，啊，家庭里面也要造这个情境的气氛，好，这个情境很重要。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写一下后面这个部分哈。好，我们这样来这边比较安静哈，我想回去我们写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安静，我们填一下，我们花个三分钟，我们把它填完哈，我们自己来做一个评量。我们看一看呢，我们的评量到底是最优的，还是尚可，还是有待改进，还是危机了哈？还是进到危机了？我们可以听看看哈。我们在座孩子可能父母亲没来啊，回去给父母亲看，哎，爸爸妈妈，你看哦，我们是有待加强呢，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哈？我们看，哎，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去在家庭生活里面呢，啊，真的落实基督化的生活哈，可以谈。你不要主导孩子写答案哦，你看看你的答案跟他的答案也不一样哈，要面对事实啊，面对事实。好，我们再两分钟，我们填一填哈，把那个统计，那小计里面有乘四、乘三、乘二哈，就说如果始终都是的哈，你就底下有几个就乘四啊，如果是经常的，把它加总起来乘三，有时的把它加总起来乘二啊，把它加起来啊，把它加起来就是你的成绩了。你的成绩了哈，啊，我觉得教会有时候办宗教教育周，还是手抄圣经啊，我是一个抛砖引玉了哈，就是透过这个点哈，我们真的要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不然哈，宗教教育过了之后，其实也不痛不痒，我们觉得很重要，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哈，比较可惜。好像手抄圣经，我们好不容易跟家人有一起抄圣经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推动家庭的读经的时间。一定要把它确立，而且父母亲呢一定要很认真啊。有时候父母亲一懒惰，整个全家就怠惰了哈，就怠惰了。其实孩子很享受这种气氛，跟家人一起在一起的气氛，读经的气氛。好，我们再一分钟。如果你不会算，待会结束你找我哈，我教你怎么算哈。我怕看不懂什么乘三乘二乘一哈，把它加总起来。好，你写完笔就放下来哈，我就知道你写完了。我们待会就一起来做祷告。我记得还在大原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推动教育周，五大教育周哈。那整个月上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评量，全家会一起考试，没有及格还要补考哈。哦，有一些小学生，有些学生哦，我很感动，有些学生那一天考试没有来，可很认真哦。教育周那个他都，因为我有一些资料给他们，他很认真把它背起来了。他那一天没有办法到学校有考试哦，他甚至也跟传道讲，哎，传道我要补考了，我那天没考，我一定要考，我都很认真听到，我要考看看我的成绩多少哈，啊，真的也很感动。好，感谢主哈，那还没写完的，我们就回去找时间再写了哈，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来祷告，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哈，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啊，如果有一点一滴觉得我们家庭可以实行的。我们就把它实行出来啊！我想教一周啊，就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造就。我们一起同心感谢祷告。